跟你差不多了哈，我们现在已经高朋满座了哈，所以我想我们可以先提前介绍一下，提前三分钟哈。哎，我们这位今天是今天的主题是会慕神学哈，神可慕住在家里，那个课号是 BT201， 我们的讲员是谢挺博士哈，非常年轻，他现在任教政道神学院哈，他是出生在北京。然后移居到香港，在香港念完高中之后来美国留学，随后在美国这里信主蒙召哈，然后先后在金门神学院、还有达拉斯神学院、还有富勒神学院取得道学硕士，还有神学博士跟哲学博士的学位哈。从2004年开始，在正道神学院教授希伯来文跟旧约哈。然后他中文的著作哈，除了创世纪的注释书之外，还有用希伯来文灵修系列的始于神，还有会于神，还有年底要出版的出于神哈。谢老师很喜欢就是教学的方式深入浅出哦，引起学生对旧约的兴趣，并把学术平民化哈。我们现在很高兴他在我们中间来跟我们分享，好，我们将下面的时间交给他，我们欢迎一下谢老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看到大家，有些熟悉的面孔，有些是新面孔。我知道大家都有很多的选择，如果我们看我们今天的手册，这个时间有很多的选择，那大家选择来这个这个 section，我想不知道你们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这个题目吗？是啊。当大家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大家会想到什么？会慕神学，神可慕住在家里。大家脑海当中会有什么样的图画？
神的同在。
神的同在，还有呢？摩西 OK。 当我在讲说啊，对不起，新耶路撒冷 OK， 云住火住，住在家里。当我想说要分享会幕神学的时候，只是讲会幕，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有兴趣。因为当我们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摩西的故事，就是十灾，对不对？然后十诫，过了十诫之后呢，就是会幕哈，从25章一直到40章，长达多少？25到40，长达16章的篇幅，是很长的一个篇幅。那里面讲到很多会幕的细节的时候，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说啊，出了埃及之后就出不了埃及了。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有多少人听过？出不了埃及。那请问在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看到会幕的部分就出不了埃及的？有没有这样的人？我以前呢也是出不了埃及，但是我想说如果我出不了埃及，我教导的学生怎么样出埃及呢？所以我自己一定要先出埃及，那才可以帮助大家一起出埃及。那我们把这个时间我们就交给神，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这是你的时间，这是我们与你同在的时间，也是你与我们同在的时间。主，我们渴慕你，我知道你也渴慕我们，跟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主，我们就把这段宝贵的时间完全仰望在你的面前。主，你圣洁的同在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让我们更加认识你，更加敬畏你，更加爱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出埃及记的这个结构，如果大家有讲义的话啊，大家可以看，如果没有的话呢，就可以跟旁边的人来分享。在我们看出，我先看看很简单的一个
一个结构，就是一到十九章呢是讲到拯救，那这个部分呢就是讲到以色列人是在埃及为奴，然后神呢是借着石灾把他们从法老的手中拯救出来。然后二十到二十四章呢是讲到律法，那这个时候呢是神在山上西乃山上颁发律法给摩西，让摩西颁发给以色列人。然后第三个部分就是会幕的部分，所以当我们看这个很简单的结构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把这三个部分呢是串在一起。怎么样串在一起呢？我们要思想说神拯救的目的是为了什么。神拯救的目的是希望以色列人可以成为一个圣洁的国民，属他的一个子民。所以我们看到律法的部分呢是帮助以色列人如何成为属神的百姓。你没有看到，因为律法是跟外邦人的律法不一样。那会幕的部分呢主要是帮助以色列人被拯救出来之后如何去敬拜神，因为会幕呢是神人见面的地方。除了敬拜神之外呢就是如何享受神的同在。所以我们看到出埃及记呢是有几个 movement。 首先呢它是从拯救到敬拜，敬拜这个字呢就是跟会幕就是有关联，因为在出埃及记的三章十二节这边是讲到神对摩西说要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他说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侍奉是敬拜，在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侍奉就是敬拜，敬拜就是侍奉。所以我们看到拯救的目的是为了敬拜神，今天相信大家都是被神被耶稣拯救出来的人，所以呢拯救之后呢不是没有目的的我们继续的生活，而是我们要敬拜神服侍神。另外一个 movement 就是从服侍法老到服侍上帝。在出埃及记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呢是他们是做苦工，对不对？他们是服侍外邦埃及王法老。但是到整个埃及记的最后的一个部分呢，我们看到他们已经是借着会幕的建造呢，他们是开始敬拜这个真神。所以这个 movement 是非常 exciting 的一个 movement。第三个 movement 就是从这个外邦人的奴仆，以色列人本来是法老的奴仆，埃及的奴仆，但是到了最后借着拯救，借着律法，借着建造会幕，神叫他们呢就是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所以在出埃及记的十九章五到六节神呢是这样子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所以当我们看出埃及记的时候，不要只是停在出了埃及的部分，也不要只是停在十诫，要继续的看下去才能够体会到这整个的 movement 是从低潮到高潮。那最后这个高潮呢其实是跟神的创造呢是前后呼应的，那等一下呢我会连接这一点。好，下一幅图你们猜这是谁？看不到样子，对不对？他可以是 anyone， 在我们当中。其实这个是我，这个应该是那个是谁照的？哦，是这个同行的人啊？没有，是那个陈医生照的，在他现在害的教会。好，这个时候呢，是我坐着骆驼在西乃山上照的。所以是非常历史性的一刻。那大家要知道说这个是我们当中有人一起去过，我们就举下手好了，让大家都知道我们同伴同路人。 OK， 2013年的五月我们一起去。那去的时候呢其实我算是领队了，应该说领队之一。那当做骆驼的时候大家都很兴奋，但是我们是最不兴奋的一个人，因为我很怕很大的动物然后这个骆驼很高，然后我觉得很 foreign 像 alien， 真的很异样。所以刚开始坐骆驼的时候呢，我真的很不想坐，但是因为是领队不能不坐。所以呢其实刚坐的时候呢是非常的尴尬，因为我的尖叫声呢是大于当时一切的人但是到了这个西乃山的中间的时候，就是骆驼站，我们停下来，然后接着呢，我们就剩下的人呢，我们就直上西乃山顶。所以这个是骆驼站的时候照的。那这张呢，就是我们最后25、26个人我们一起 在基乃山顶上，我们在唱圣诗，一起祷告，一起敬拜神。所以那一刻呢，我觉得啊，真的是毕生难忘的一刻。在这个基乃山顶的时候，我想到这个山是神曾经降临的山，然后这个山呢，也是摩西与神会面的山，也是在这个山上，神呢是颁发这个律法。所以这个真的是很奇妙的一个经历。那我们当中如果有人没有去过基乃山，我鼓励大家啊有机会去啊，如果没有钱的话向神祷告啊，求神啊赐给你们这样的时间。好，现在呢我们在讲会幕之前呢，我们要看两章，一个是十九章，一个是二十四章，这两章呢都是预备会幕的建造。如果我回到讲义堂最开始的时候讲到这个出埃及记的结构，大家能不能背下来？一到十九章是二十到二十四章，然后二十五到四十章。所以当我们看十九跟二十四章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这两章的位置？十九章呢是讲到拯救的最后一章，其实这一章呢是讲到西乃山啊，神要摩西上西乃山的过程。然后二十四章呢是律法的最后一章，里面呢是没有讲到律法，也是让神让摩西上西乃山，要跟他讲会幕的这个指示。那现在当我们看啊十九章的时候呢，请大家留意，就是百姓、祭司跟摩西他们在这个山上面的位置，明白我意思吗 ？OK。好，这节经文呢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定，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谁在山下安营？以色列百姓。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神在哪里？这个时候，山上，摩西在哪里？”神要摩西上山，对不对？但是在这里呢，是没有说明是山的上面的哪一个部分，有没有看到？但是我们清楚的呢，就是百姓呢是要在山下安营。我们看下一段经文：你要在山的四围给百姓定界限，说你们当谨慎，不可上山去，也不可摸山的边界。凡摸这山的，必要治死他；不可用手摸他，必用石头打死。或用箭射透，无论是人是牲畜都不得活，到脚声拖长的时候，他们才可到山根来。先停在这里啊。所以我们知道西乃山呢是一个很多的山脉，那在这个时候呢，其实神呢是要摩西在其中一个山呢是把它定界限，明白我意思吗？就好像今天我们这个房间，我们把前面这个部分画出来一样。所以西乃山脉呢是很长很大的一个山脉，这个时候呢是在山的四围，是整个西乃山的一部分而已，把它划清这个界限。然后说你们要谨慎，不可上山去，意思呢就是没有一个百姓呢是容许可以上这个山。然后呢，如果他们摸这个山的话会怎么样？有什么东西要摸会有死刑的？在旧约里面有什么东西你摸一下会死？约柜啊，乌撒就死了，对不对？应该是说神指定是圣洁的东西，只有分别为圣的人才可以触摸，凡人不可以。那如果凡人触摸的话呢，就是死罪。如果我们看利未记的十章，那边呢是讲到亚伦的两个儿子献上燔火，他们是祭司，但是献上燔火结果呢是死刑。然后呢，这边讲到摩西下山从百姓那里去，叫他们自洁，他们就洗衣服。所以摩西呢上山听到神的话之后下山，然后叫百姓自洁。自洁是什么意思？这个洁就是圣洁这个字。百姓呢要自己分别，把自己分别出来，借着外表，借着内心，把自己这个俗跟凡的这个部分呢跟圣洁是分开。所以从这个经文呢，我们是看到说，当神把这个山的一部分定界限的时候，这个山呢就怎么样，成圣，百姓不可碰，然后百姓自己呢还要自洁。
好，这边呢是更看到这个山的几个部分。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大家念山顶上，这里呢是特别清楚，是不只是山上，而是什么山顶上。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所以山顶呢是属于神降临之地，神没有降临在西乃山的下面或者是中间，而是只降临在山顶。而摩西要见神的话呢，他只能在哪里见神？山顶。21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下去嘱咐百姓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所以之前讲过了，随便来到神面前的冒犯神的圣洁，是死刑。22节，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旧约的神很严厉，是不是？我们应该说旧约的神对圣洁的这个执着是非常的严重嘛，比严重还要严重。所以在这边呢，祭司应该是已经分别为圣的，但是神仍然是要他们自洁，所以百姓需要自洁，然后祭司也需要自洁，要不然呢就是死刑。23节，摩西对耶和华说，百姓不能上西乃山，因为你已经嘱咐我们说，要在山的四围定界限，叫山成圣。耶和华对他说，下去吧，你要和亚伦一同上来，只是祭司和百姓不可闯过来上到我面前，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神不断重复这个信息，就是这个山是圣的，百姓不能随便的上来，上来背后的后果就是死刑。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很简单的图画，把整个西乃山呢分成呢是三个部分。最上的部分呢就是神降临的地方，也是神让摩西上山的地方。那这个部分呢，就正如是会幕里面的至圣所，因为至圣所里面有约柜，是象征神同在的地方。然后中间的部分，祭司跟长老呢是属于中间的这个山上，他们呢是跟摩西上山，但是不是上到山顶。那祭司呢，我们知道是在会幕的哪一个部分服事？圣所，对不对？圣所。所以这个西乃山的中间呢就好像是圣所，那祭司跟长老呢是在这个地方。然后百姓在哪里？是在山根，在山下。那这个地方呢就是会幕的外院。所以我们看到在神颁发律法之前，这个西乃山呢是成圣的，然后呢已经是一个会幕的一个前身。有没有看到三个部分？我们继续看24章，所以刚才是19章是在颁发律法之前，那24章呢是在神指示摩西建造会幕之前的这一章。那这一章呢，同样我们注意百姓、祭司还有摩西还有神的位置。24章1到2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所以这个时候大家想一想，在那个山上他们会是在哪里？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是上到神面前吗？是上到山顶吗？如果不看远远的下拜，我们以为是上到神面前，对不对？所以这边呢是有，就是摩西、亚伦还有长老们，他们是上到西乃山的中间的一个部分，是不是远远的下拜，而不是上到山顶？但是呢，第二节说，唯独你，你是指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亲近，百姓也不可与你一同上来。所以在这里呢，神再次的分别摩西、祭司与百姓。接着9节。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上了山。如果我们看上文呢，这个上了山呢不是山顶、okay。 然后接着是34节，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摩西跟约书亚他们是上到哪里呢？是吗？ 我特别查了一下，上了神的山啊，十三节的这里，他们是用阳性单数，就是说摩西上了神的山，然后约书亚，意思就是约书亚是跟着上去，但是主要上去的是摩西。我们不知道约书亚是不是跟着摩西一起上到山顶，但是我们记得说这个上了神的山是用阳性的单数，代表摩西是一个带领的人物啊。接着摩西对长老说，你们在这里等着，这里是指哪里呢？山的中间，等到我们再回来。那意思说摩西是跟约书亚一起，有亚伦户儿与你们同在，凡有争讼的都可以就近他们。所以再次分别摩西还有长老之间的关系。那在这里很可能约书亚是跟摩西一起上到山顶，但是还是有一点空间，可能山顶神跟摩西会面，那约书亚是在几步以后，这个我们不知道那些符号应该是希伯来文，但是这个电脑没有 translate 摩西上山，有云彩把山遮盖。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云彩跟火柱都是代表神的同在。耶和华的荣耀平于西乃山。平这个字呢 ，shakan 是居住的意思。那居住这个字呢，其实也是会幕的其中一个名称 ，mishkan 居住、居所。所以当我们看到平这个字呢，就知道说，哦，这个山呢不是普通的山。而是神的荣耀可以居住的山，那这个呢又是为着之后要讲的会幕而铺路。云彩遮盖山六天，第七天他从云中召摩西。这边有什么特别呢？六天七天大家会想到什么？神六天创造这个世界，第七天安息。所以在这里呢其实是回应到神当初创造的这三个部分。我在课堂上有跟同学分享，就是神，就是创世纪的一章一节到二章三节呢，其实神创造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大的圣殿，安息就好像是神的至圣所，然后六天的创造呢就像是圣所，然后空虚混沌呢就像是外月，这三个比例。所以六天七天是回应创造的这个数字。接着耶和华的荣耀在哪里？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是当时的百姓，这个是从百姓的角度向山顶上看，就好像火山爆发的那种感觉，神的荣耀呢就是在山顶上。好，所以这一幅图画呢就是再次呢让我们看到这三个部分，神与摩西是在山顶上，然后亚伦与祭司呢是在山的中间以色列百姓呢是在外院，也就是在山脚。那约书亚呢有可能与摩西在一起，或者是离开他几步的这个距离。那刚才也提到，就是六天七天，然后讲到这个耶和华的荣耀停在西乃山，这些字眼呢都让我们看到整个西乃山呢是回应神创造的这个世界。西乃山呢变成是一个创造世界这三个部分的一个缩影，然后呢也是为了之后的会幕呢来铺路。所以整个西乃山呢在整个出埃及记的位置是一个承先启后的一个位置。那个先是指什么？神的创造。后呢就是指会幕，然后再指圣殿，再指新耶路撒冷。那我们现在呢就进入会幕的部分。我们要了解几件事有关于会幕这个部分是不在讲义上面的。首先呢就是整个会幕的设计完全是出于神设计会幕的蓝图。在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九节这边呢是特别讲到，神对摩西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 Everything about this tabernacle is according to the design of God， 每一样事情
everything 哈，所有的东西都是照着神的设计。所以如果不是照着神的设计的话，会怎么样呢？这个会幕就不是，神就不能住那里了，对不对？因为神是完全圣洁，一定要照着他的方式来啊、设计来进行，神才可以住在那里。第二呢，就是跟第一点差不多，就是神只是如何建造会幕。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好，那我继续讲好了。第三点呢，就是神供应建造会幕的材料。神如何供应建造会幕的材料？有没有人知道？神学生可以说。哦 ，OK， 是在出埃及记十二章三十五节到三十六节呢，这边呢是讲到以色列人很急忙的从埃及出来。他们出来之后呢，神就让他们在埃及人的眼前蒙恩，所以埃及人呢就把他们的金器银器呢都给了以色列人。所以我们看到神是借着这种方式是抢夺了埃及人，然后用埃及人的金跟银来建造神的会幕，是不是很奇妙？很奇妙。然后呢，神呢也是拣选服侍会幕的人，硬体软体都是照着神的方式。谁才可以服侍会幕？是谁呢？利未人。祭司完全是要从利未人，所以这个是在二十八、二十九章的时候是讲到。然后呢，建造会幕的人呢，他们啊是神的灵呢是充满他们。我们常常都喜欢讲到神的灵充满，对不对？当我们想到被神的灵充满，我们会想到谁呢？在圣经里面，
大卫，
大卫，还有谁？耶稣啊，施洗约翰、司提反，还有谁？彼得、保罗，保罗有没有？你们知道第一个在圣经里面记载被灵啊被神的灵充满的人是谁吗？我们刚才讲的人物都是圣经的大人物，对不对？大声一点，陈静，大声一点，大声一点。听不到建造会幕的人，第一个被神的灵充满的人叫做比撒列，在出埃及记的三十五章三十一节，这边说神的灵充满他，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所以今天圣灵充满呢，不是我们想到不是牧师才会被圣灵充满，或者是神学院的老师，是不是？或者是神学生？那个是新约的，新约的部分。那我们现在讲到圣灵充满，在圣经里面第一个出现的人物就是比撒列，所以他是建造会幕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软体的部分是不是很重要？所以神的灵呢是从头到尾在工作。然后呢，神的灵第一次出现在圣经里面是什么时候？创世纪的一章二节讲到，当时是渊面黑暗，然后神的灵怎么样运行在水面上。所以神的灵呢是出现在当初这个渊面黑暗的情形下面，然后神的灵呢也是出现在这个时候建造会幕。所以呢，就是建造世界跟建造会幕都是出于神的灵。当我们看完整个会幕的时候呢，等一下会介绍会幕是用身体语言构成的。然后呢，如果这样子看呢，我们发现说，哦，原来会幕是神的身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讲法？会幕是神的身体，到最后呢，是神的荣耀充满着整个会幕，使它像活起来一样，它属于神的一个家。那下一个大家应该听过吧？会幕是预表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等一下我们再详细的回到这个主题。那另外这个应该听过吧，会幕里面的每一个器具，金灯台、金香台、祭坛，都是预表耶稣的救赎，这个听过吗？ OK，
这个桧木是很奇妙的，对不对？那这幅图画呢，是在网上找啊找来的，可以简单的给我们看到整个桧木的一个情形。那我们看到这个桧木呢，是在以色列十二个营中间摆在中间，是在以色列百姓的中间。然后呢，是围着一个长方形的这个叫做什么？外围着这个圈，然后里面呢就是有桧木，所以外面呢就是。外院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祭坛在这里，然后这里面呢是分成两个，一个是圣所，最里面呢是至圣所。那刚才有位姐妹呢就问我说，到底桧木呢是指这一个东西而已呢，还是整个？你们说呢？如果桧木的定义是三个部分，外院、圣所、至圣所，那应该是整个，是不是？但是如果狭义的来讲，桧木呢，至圣所，或者是加上圣所，就是里面的这一个部分。所以要看我们的定义是什么。但是如果以三个这个结构来看呢，是整个都算是桧木，因为整个都是围起来的。好，下一幅图呢，就是另外一幅图，就是我们有没有看到桧木在以色列人十二个营的中间 ？OK， 那这一幅呢，就是讲到桧木里面的情形，先是祭坛，然后是洗濯盆，然后是圣所，圣所里面有三件器皿：灯台、香坛、陈设饼的桌子。然后至圣所呢，里面是有约柜，圣所跟至圣所之间呢是有一个幔子，把它们分开。这个可以背下来吗？如果背不下来的话，等一下我们会一起做一个大会幕。会幕的目的。出埃及记25:8，神对摩西这样子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所以会幕的目的是什么？神可以，神的家，对不对？但是神要住在那里呢，不是他自己一个人住而已，他希望人可以跟他一起同享这个同在。所以呢，也是为了以色列人的缘故。另外一个。经文，这个是会幕建成之后，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所以会幕是个硬体，如果没有神的荣光充满的话，它也不是一个圣所。所以我们看到最主要呢，神建造会幕是希望除了自己是有一个家之外，他是希望人呢是可以享受他的同在。那这一点呢，其实跟我们上礼拜一上创世纪课的同学呢所分享的有关系。很多时候我们想说，神创造这个世界最后一天是创造人啊，第六天，所以神之前所创造的都是为了人的缘故。但是如果我们把安息看成是神创造的高峰，我们看到说，原来神最后创造人是为了要让人去享受他的安息。那这样子呢，就会看到一方面是安息是高峰，另一方面呢是神对人的这个心意是什么？桧木的名称，那些符号不是希伯来文，应该是希伯来文的，但是它没有 translate。圣所，希伯来文是 mikdash，kadash 是从这个kadash 就是圣殿，所以圣所这个地呢是。圣所这个字呢是强调圣洁的这个层面，那圣洁在旧约呢很多时候是分开与俗分开的这个意思。另外一个名称呢就是会幕 Mishkan，Shakan 呢就是居住的意思，所以这个字呢是强调居住。另外一个会幕的名称叫做 Ohel Moed，Ohel 呢是帐篷、帐幕 ，Moed 是聚、相聚，所以这个叫做相聚的帐幕。所以这三个名称呢，都是通称为会幕。
所以记得有三个不同的特点，会幕是圣洁的，会幕是神的居所，然后会幕呢是神与人会面的地方，可以记得吗？好，现在呢我们就进入这个会幕中的深情语言。那这个部分呢是我在写出于神的时候发现的，所以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会幕的约柜的两边，当我看到出埃及记的25:12-14的时候呢，我真的是跳起来啊，因为我发现原来边这个字呢就是肋骨这个字的意思。那肋骨这个字呢其实就是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创世纪的2讲到神把亚当的这个肋骨拿出来，然后造了什么，造了一个女人。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到说，那是不是亚当的身体就像是什么殿，还是约柜，那不是很奇妙吗？所以在这里呢，约柜的两边，边的意思也是肋骨的意思，然后呢这个肋骨在这里当然是双数了。所以经文呢是这样子说，你要为约柜铸造四个金环，安放在它的四角上，两个环在这一边，就是说两个环在这边的肋骨，然后两个环在那一边的肋骨。 OK， 应该不是这样说，两个环在这个肋骨，然后两个环在那个肋骨。你要用皂荚木做柜杠，把它们用金包裹，你要把柜杠穿在那边两个肋骨的环中，来用它们抬约柜。那在这里有什么特别呢？约柜的边叫做肋骨，所以我们看到肋骨呢不是在人身体的中间，对不对？是在人身体的旁边。那约柜的两边就是旁边嘛，对不对？所以约柜在这里呢好像是一个身体，然后有肋骨一样。那这一次呢不是第一次出现肋骨这一个字，我们接下来看，等一下还会出现肋骨，但是按照这个经文的顺序，原来约柜不是约柜，原来会幕也有手，而且有很多很多个手。这里怎么解释呢？26:15-19，你要为会幕做木板，用竖立的皂荚木，每块板长10肘，每块板宽1.5肘，两个准头对一块木板，两个准头就是两只手对一块木板。如果我们看旁边那个图，有没有看到两只手？英文叫做 tandem， 有看到两只手吧？然后呢，他们是要插，这种设计就是要插在另外一个插座里面，然后他们才会怎么样？才会紧固，对不对？会幕才不会容易摇动。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接下来就看经文，等一下我们再看另外一幅图片。所以两个准头，两只手对一块木板，然后你要为会幕做木板，20块木板向南面，40个银插座，你要坐在20块板之下。所以插座呢是跟准头是合在一起，有没有看到？插座跟手，就像上面那个图一样，插座跟手在一起。然后我们看看这幅图可能会比较清楚。看看旁边的两个，有没有看到插座下面？这里，所以全部会幕这种叫竖板，围着会幕的这个叫竖板。每一个会幕下面呢，每一个竖板下面呢都有两只手，有没有看到？小手了叫做。然后呢有插座，插下去它才会变怎么样？牢固，对不对？不会移动。所以会幕是不是有很多手？是不是很奇妙？很奇妙哈。所以会幕呢刚才看到呢是有肋骨的，约柜的两边就是肋骨，然后会幕呢也是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手。好，接下来我们看到肋骨又出现了。会幕的另一面，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啊，会幕的另一面呢就是肋骨，就是北面啊。如果会幕的方向东面是这边，北面是上面，也要做20块木板和40个木板的银插座，两个插座在这块木板之下，两个插座在那块木板之下。至于会幕的后面，我们看是什么意思？大腿啊，会幕原来有大腿，
就是西面你要做六块木板。在这里呢，我们真的要用我们的想象力啊，把会幕呢看成是一个身体，然后呢它是有肋骨，然后它的后面呢也是肋骨，然后它的西面呢是大腿，这个比较难想象，为什么肋骨跟大腿？那身体呢？这个很难画出来，只能用我们的想象力。好，这边呢是要继续讲到头。所以刚才提到会幕的后面是大腿，会幕的后面就是指我们现在看不到的那一面，然后它的后面是有两个角，就是这两个角，这个地方有两个角，对不对？后面两个角，那这个两个角呢经文呢有详细的说，你要做两块木板在会幕后面的两角上，它们向下是双的，意思呢就是分开的，但是它们在一起是完全的，直到它的顶。这个顶字呢就是头，就是说这个两角呢怎么样把它变成两角，就是下面是分开的，上到上面呢是合起来的，上面这个就是它的头，直到第一环，它们两个都是如此，要成为两只脚，所以是指这个地方啊，这两个脚。所以这边呢我们看到是出现头，但是这个头呢不是讲人身体的这个头，也不是讲基督为首的这个头，而是形容这个两个拐角之间的这个小头。原来会幕呢也有肩膀的，会幕门口的两边，就两边的意思呢就是两个肩膀。那我们看一看是在哪里就是这找到这幅图画，就这两个地方有没有看到，这两个地方是外院的这两个木幔，希伯来文呢是说肩膀，有没有看到一个人的肩膀就是两边嘛，对不对？然后是一个开，是一个入口，这样子开始。所以门这边的帷幔五十肘，门这边就是门这边的肩膀，门那边的肩膀，所以用双重语言讲到边跟肩膀这个概念。肋骨又出现了，香坛的两边也是叫做肋骨，所以之前呢我们出现在约柜的两边是肋骨，然后会幕的后面是肋骨，然后这边呢是香坛的两边呢也是肋骨。两个金环你要做，就是在坛的两边金牙子以下，香坛的两旁你都要做，它们就成为穿木杠之处，以便抬杠。穿木杠之处这个字呢就是房子屋子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穿木杠的那个地方呢就是他的房子，可以穿到那个地方就是他的房子，虽然不是指整个房子。好，我们做一个总结，就是刚才所讲的这些身体里面，约会的两边是肋骨，香坛的两边是肋骨，会幕的北面是肋骨，会幕的后面是大腿，会幕木板的插头叫做手，会幕后面的两脚直到顶那个叫头，然后会幕外院门口的两边是肩膀，穿木坛穿香坛木杠木杠之处是他的房子跟家。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身体语言的时候，不知道大家会想到什么，然后有什么感觉，觉得很奇怪吗？很奇妙，为什么奇妙？是活的，
好像是套在木柜，把它放在外面，放在我当中。
他的身体，神的身体。所以当我们反反复复看到这些身体语言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想到说，哦，原来这个会幕是像神的身体一样。那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在我所讲的这些身体的不同器官啊，不是器官，这种叫部分吗？肢体的时候，有什么是缺乏的呢？有什么是没有的提到的？有什么没有提到？很多声音啊，脖子没有提到。OK， 所以各部分的身体组合构成会幕啊。没有提到的呢，先看有提到的，从肩膀到肋骨到大腿， 我们找一个人出来哈，我不想指着自己。好，你站我这边哈，你就做一个示范呢。所以刚才那是提到你直视自己的肩膀，刚才从肩膀一直到肋骨，在你旁边 ，OK， 到大腿，对，什么东西没有提到？
头，
没有提到，对，还有什么？
脚，
手有提到吧，对不对？灰木有，大腿不跟脚不一样啊，对不对？有大腿没有脚，这个人可以走吗？
可以，可以。
所以会幕呢是不能自己走的，对不对？虽然有些各部分的肢体，但是因为没有脚，所以他会幕是怎么样？是要立位人去抬的，对不对？然后会幕呢有没有头？刚才讲那个头呢，不是那个人的，不是那种头啊，是刚才只是讲到那是小头。有没有大头？谁是头？然后预表到耶稣是教会的头，有没有看到？好，谢谢。等一下需要你说再请你出来。没有肩膀以上的，对不对？最高的部分是提到这个肩膀，没有提到脖子跟头，然后没有脚。然后最后呢，是耶和华的荣光充满帐幕的时候，这个整个会幕呢才是最后终结的部分。所以刚才提到会幕呢是神的身体，是神的家，是神的同在与安息之所，是不是很奇妙？真奇妙，太奇妙了。好，接着在会幕当中，除了这个肢体语言之外，身体语言之外呢，还有家庭关系。那这个呢也是要从希伯来文看的，十副幔子做帐幕，五十个纽扣，这边讲到形容十副幔子的时候，神对摩西说，五十个纽扣你要坐在这一组幔子上，五十个纽扣你要坐在另一组幔子最后的边上，把两组连在一起，纽扣要相对，一个连一个，你要做五十个金钩子，你要连接它们和幔子，用钩子一个连一个，成为一整个会幕。我忘了提一下，就是刚才我们所看的经文呢，全部都是我自己翻译的，从原文翻译的，所以没有根据任何的翻译版本。在这边呢是讲到一个连一个两次，是什么连？什么要连在一起？纽扣在哪里？纽扣在哪里？幔子的边上，每个幔子怎么样连在一起呢？不是用针线缝起来，而是用纽扣扣起来。那扣的方式呢，就好像是一个连一个。那在希伯来文，它的意思呢是以沙，以沙 l 阿侯塔，以沙呢是女人 ，l 呢就是 two， 阿侯塔呢就是她的姐妹，一个女人对她的姐妹。一个连一个，就好像每一个纽扣呢都是姐妹一样，她们连接在一起，是不是很奇妙？纽扣像姐妹。你要用十副幔子做帐幕，这些幔子要用染的细麻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制造，并用巧匠的手上绣上基路伯。所以这边呢是形容这个幔子，幔子呢是用三种颜色。当我们看会幕的时候，其实所有的一切都是这三种颜色，紫色、蓝色、红色，连祭司的衣服都是这个颜色，所以整个会幕的颜色呢是相配的，然后祭司的衣饰呢也是配着会幕的颜色，那这些颜色呢都是反映神的荣耀。然后有基路伯，让我们想到伊甸园也是神的圣殿，那有基路伯在把守这个伊甸园的门。
这个
男子
是那个
Entrance 是不是？好，另外一个家庭关系也是跟刚才提过的，就是束板。你要为会幕做束板，这个束板就是围着整个会幕的那个板子，下面有很多手的那个。然后这边呢也是讲说两个准头，就是两只手对一块木板，一个连一个，你要如此做会幕所有的木板，每两个手跟它的插座一个连一个。这个呢也是用刚才的这个语言，一个女人对她的姐妹，一个连一个，一个连一个，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家庭关系的一个形容。所以有两个讲到家庭关系，一个是幔子的纽扣，另外一个呢就是准头哈，
枕头跟这个插座的关系。
那刚才我们讲到身体的就是刚才看过的这幅图，一个连一个。我们刚才看到这个会幕呢，是大致上有两大的一个语言，一个呢是身体的语言，另外一个呢是家庭关系，姐妹，一个姐妹连一个姐妹的这种关系。那当我们想到这两大语言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想到教会，是不是？一定会想到教会。那我们看一些我们比较熟悉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啊，《以弗所书》1:23，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这边很清楚，谁是教会之首？要看上文，是讲的是基督，然后教会是他的身体，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这里呢，就是回应刚才我们看到会幕里面的身体语言跟没有头这个部分，因为耶稣是这个教会的头。另外一个经文啊，我们一起来念：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不仅是教会，其实我们本身整个人呢，也是什么？我们的身体也是圣灵的殿。所以我们好，等一下再看后面。那这边呢是另外一处，我们再一起来念：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按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边讲到每一个肢体联络的合适，然后联手连于联手基督，然后使这个身体可以慢慢的成长。这些经文我们都应该是很熟悉。那今天我们看到会幕的这个身体语言跟家庭关系，希望我们可以把会幕这些预表跟我们所理解的这个教会是可以联合在一起。好，接着就是会幕呢，除了是预表这个耶稣预表教会之外呢，也是预表耶稣本身，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个住字呢，在希腊文呢有很多的不同住字，他特别选的这个字就是会幕这个意思 ，Ekkenosen， 会幕的这个意思。所以可以说，这个Jesus 是 tabernacled among us， 住在我们中间。就像当年的会幕是住在以色列百姓中间一样。这个部分大家会背了，是不是？大家可能都听过了，我再重复一次哈，就是说会幕里面的每一个器具呢，都是预表耶稣的救赎。我们看到燔祭坛是要献祭的地方，有罪的人把他的牲畜拿来，祭司呢就是帮他，就是在这个燔祭坛里面呢，就是做一个就把它烧了。所以呢，耶稣呢其实就是那个祭物，对不对？耶稣就是那个 sacrifice， 他就是献燔祭的那个羔羊。洗濯盆呢，就是象征耶稣的血是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所以当时呢，是祭司呢是要洗手洗脚。大家知不知道祭司是不穿鞋子的，他们脚是赤裸的，因为他们进入这个圣所呢是圣地，就像神叫摩西跟约书亚脱鞋一样，是光脚的。所以在洗濯盆的时候呢，祭司呢是不仅是洗手，他们也洗脚。然后圣所的部分有三个器皿，灯台是象征耶稣是世界的光，因为他说我是世界的光。然后陈设饼的桌子，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他就是那个粮。然后如果我们看出埃及记里面形容这个陈设饼桌子上面所放的东西，是有碗有酒杯有盘子。所以呢，如果我们看圣所的这个形容呢，像是我们家里的哪一个部分？有个桌子，上面有盘子有碗有杯子，然后又有灯，这是我们家里的哪里？饭厅，吃饭的地方。所以这边是神的家，神吃饭的地方。 然后呢，洗濯盆跟梵蒂坛外院呢，像是我们家里的哪里？我们在哪里？沙溪，没有沙溪。厨房，有没有看到？厨房，然后是弄好了之后呢，就是到里面。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看说，神呢是愿意与人同在，他是在，他想请人吃饭，想请我们吃饭。我们要这样子去想，啊、嗯，神建造会幕的这个心意。所以神呢，在这个时候呢，建造会幕呢，他不愿意只是高高在上，在西乃山顶上向人显现，他要下来，在以色列人中间与他们同住，跟他们一起吃饭。吃饭就是团庆。好，相谈呢就是代表祷告。那耶稣像是一个大祭司，他的祷告就上到神那里。然后至圣所约柜象征神的这个存在。所以耶稣呢是祭物，他也是一个大祭司。那他不需要一年一度为自己除罪，那他是，所以我们相信他的时候呢是永远就这样子得救。好，那这个呢就是另外一幅图画，讲到更细节的看到里面的情景。金灯台火呢是一直亮着的，然后呢这边是有，你看是不是像一个饭桌一样，餐桌一样，然后这边是这样子。好，那这里呢刚才有提过，就是西乃山呢就是承先启后，承先呢就是回到创造的这个世界的部分，然后其后呢就是回到这个会幕，然后再预表到更远的圣殿，还有新天啊，新耶路撒冷跟新天新地这个部分。所以整个圣经呢，我们看到是从始到终的是一贯的，都是有一个相同的主题，就是神愿意与人同在。那我们今天怎么样啊，可以让神住在他的家里，享我们可以享受到神的同在呢？我们看到，如果回到创世纪的话呢，圣洁的安息日，圣洁这个字第一次出现呢，是在创世纪的2:3，讲到神赐福给第七日，立为圣日。所以这一天呢，不仅是分别出来，也是一个圣洁的一天，圣洁的安息日。所以在时间上，我们要特别的分别出来，去与神同在，享受他的同在。然后如果从西乃山啊，神要定这个界限，让他使这个山成圣，这一点呢，我们要知道说，在我们日常的空间上，我们要把空间弄出来，让我们有神跟神独处的时间。所谓空间呢，就是我们不能常常跟别人在一起啊，我们要有自己的时间，只有你跟神在一起的这样的空间。所以安息日是代表时间，然后圣洁的西乃山呢是代表空间，然后圣洁的会幕呢，我刚才提到就是整个会幕的设计建造进行各方面呢都是出于神，所以呢我们凡事呢是要照着神的指示而行，如此我们才能经历到神的同在。所以我再让大家思想一下，就是教会的使命跟个人的使命，怎么样可以让神住在家里，怎么样我们可以享受神的同在。圣洁，我们个人要圣洁，思想行为心态各方面以神，让神住在我们中心，以神为我们前面的那个光。那教会的使命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希望每一个来到教会的人都可以享受到神的同在。但是如果一个教会不圣洁的话，你们说神会不会住在那里，或者会不会愿意住在那里？在以西结书的时候，就是以西结看到一幕，就是神的荣耀是离开圣殿。神的荣耀为什么会离开圣殿？因为当时圣殿里面的人呢是拜偶像。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经历神圣洁的同在，我们整个人是需要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那怎么样活出圣洁的生命呢？从我们的思想开始，分开这个时间空间，让我们去认识神，然后去体验他圣洁的同在。那我相信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会不一样，我们的服事也会不一样。 这些呢是我参考过的书啊、特别介绍的一本就是 The Temple and the Church's Mission。 那这本书呢就有从伊甸园从创世到会幕到圣殿都是讲到这个从头到尾这个圣殿神学。好，那现在呢我们一起做一个大圣殿，让大家有个深刻的印象啊。那这个部分我在其他的神学院的课呢是有让同学一起做过，但是我想我们今天人做的这个圣殿会更加的壮观。所以现在呢我希望八个人先出来啊，八个男生好不好，八位男生勇敢的出来。好，先两位出来啊，两先两位，你们两个呢是你们两个啊祭坛，你摆一个样子做祭坛的样子，祭坛是有两个脚的，所以你们这样，对对对，好，记得吗？然后呢，铁军，你做这个洗濯盆在这里，所以你这样围一个圈，我洗濯盆。你做金灯台，对，好。你呢是做陈设饼的桌子，你看，对的，等一下 ，OK， 好，好，等一下再做啊，我记得你是谁。你是这个香盘，你看你怎么做比较好？那个是洗濯盘的，你看你怎么做好了？找到样子，真的高，你可能高一点。那你呢是做约柜，约柜叫两个好了，你还神经没有？你们两个做约柜，所以你们两个做基督徒，你等一下这样子，像两个，对，等一下，都知道是什么？每个人都知道是什么吗？都知道。好，请我们一起起立。其他人呢？我们围一个会幕啊，一个长方形。我们围着旁边，我们围一个会幕。
有线
的。这个线呢，就让它做幔子好了。全部人我们围一个圈，长方形的圈。这一条线是幔子好不好？这个是幔子，对，绕着长方形。请我们围一个长方形。约柜在哪里？好，约柜你们站这里，
站
两个基督徒，对，可能跪着好点，跪着吧，对。你们看不能长方形吗？有没有可能这边长方形？
好，
这样好了，你们全部过来这边好了。我们只用这一半好不好？因为长方形不用搬椅子，全部站这边，你们过来这里好。对，长方形全部一条直线在这里。你站在这边了哈，对不对？对，你是。好，谢谢。金灯台。在这里，陈设饼的桌子，你跟他平，跟他平行。啊，洗濯盆，祭坛，后面一点好了，这边位置多一点。可以，你们能不能站一个直线，好不好？站一个直线，请站一个直线。我们现在是一个用人做的会幕啊，那这个会幕呢是分三个部分，这边呢有一条线，这条线呢是幔子，然后这个部分呢是什么？至圣所里面有约柜，上面有两个基路伯，所以他们是上面的两个基路伯。然后这个部分呢是属于圣所有三件东西，第一个呢是香坛，祷告代表祷告，那个是什么？金灯台，这个 对，因为是可以吃饭的。好，到这边呢是外院了 ，OK， 也是会幕的一部分。这边是外院，那外院呢是有两个东西，所以祭司呢是先从这边进来。他怎么样？就是献这个祭在这里。哇，怎么那么高啊？这个祭坛，这祭坛。有没有人想做羊或者做一个做牛的？那你们可以抱他，你们可以抱着他，好吗？在这边那个杀牲畜之后啊，献祭，然后呢，祭司呢就在这边呢就洗手洗脚。所以我想这个地方呢，可能有上有下洗手洗脚的地方，这个也你可以坐着这样子，就可以洗手，比较方便。好，这金灯台呢是照亮圣所的地方，那这个陈设饼的桌子，所以这个地方呢就像是神的这个饭厅吃饭的地方，对不对？邀请我们吃饭。后面呢是像厨房，然后那边呢是最圣洁的，大家有没有概念这样子？然后其他人呢，举你们一个接一个，有没有记得我们刚才讲到一个接一个，就是你们手或者是你们的手臂这样子，一个连一个，好不好？对对对，一个有空，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OK， 可以扣起来比较好，对，扣好，一个都接一个。好，大家看一看这幅图画，这幅图画呢是会幕，但是这个幅图画呢是预表教会。我们肢体的关系，然后是预表耶稣的身体。所以今天最主要让我们知道呢，就是说会幕呢是跟神的身体呢是个预表。然后呢，我们要享受神的同在呢，我们就要怎么样？
圣洁。
好，这个是我要给大家的一个信息。那大家有没有问题？
会幕有没有地毯？
圣经没有说。啊？里面一定是干净的，非常干净的，对吧？我再仔细的看看经文有没有地毯。是。对，但是我想，进去的人一定是可以呼吸的，是不是？就是说，可能那个幔子会有透气的地方，好吧？因为时间差不多了，但是我希望大家记得这幅图画。我们再做一个祷告，好不好？再做一个祷告，好，好，一起做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啊，真的是一切是出于你啊，整个会幕的设计承先启后，然后是反映你的身体跟你对我们的心意。主，我们把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每一位都是身体的一部分。主，你就在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在我们所在的岗位上可以发挥我们肢体的功能。你让我们可以一个连一个，让我们可以跟其他姐妹弟兄一起连结以你为首来向着你这样子敬拜你跟服侍你。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谢谢大家。
那个，你刚刚在那个你自己在翻译的过程中，那很多时候姐妹跟姐妹有没有连一个的意思？有没有特别的意思？
对啊，很奇妙，我以前也没有发现，他没有说弟兄是什么意思，姐妹啊，
就头特别弟兄。
因为这是家庭关系啊。
对的，因为这圣经当中反而是男嘛，男的带进来，所以说弟兄姐妹。
对啊，对啊，奇妙啊！
对啊，
我可以再思想一下吗？对啊，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谢谢你来，要是哪里分裂的？
我有两个问题，就是我在想，希伯来这个原文也是当事人，他会不会因为主权时期，他要表达一些东西是需要透过一些，比如说很基本的一些东西来表达，因为他没有一个很强的下
限呀，
所以他可能会用一些身体的东西来去描述这个建造。
是
那么问题。 就是如果当时有其他的信息赖文记记录的一些文本，它可能也在整理一个建筑物的时候，是不是也会用到这些东西？如果是的话，那这个会不会是我们比较独有的，他们要表达一些信息呢？
等我查一下圣殿的部分，好
吗？对，
很好的问题耶。
嗯。
等我查一下圣殿是不是也是用圣经语言？
另外一个就是上帝他有圣经这个问题。当然可能是说
形象，
对，可能是这个说法的问题了，所以就是在等去思考这个，
神学的问题呀、我现在没有一个很完整的答案，那如果有的话我再告诉你，但是因为刺激我的思想，说应该怎么样去研究这样，你也可以找答案，就是然后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好的，
谢谢。
哎，上，你看看，谢谢我叫
你好，请我把这个放下来啊。
什么？是啊，那叫先不就干吗？
对啊，知道。
小鬼一抓吗？
要看情形，要看他们相信什么。他们是比较
叫
charismatic。
对，我知道耶稣教会就是有一点就是平安派嘛，耶稣教会。然后因为我们家都是佛教徒，然后在乌克兰，然后 Assembly of God， 所以他要就是说 Assembly of God 他算什么？就是一个cult，
不算的，
不算的。因为我很想去念神学，然后、
OK， 欢迎。
我就在小布利亚的学待了五年，然后我是传播的副学士，是 Bachelor Degree， 然后
谢谢，
然后这就。